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今天讲第四讲巧修正住啊，那么巧修正住这一个单元呢，那么主要是在谈行门哈、啊。我们大家把它回溯一下啊，这个讲所楞严经哈、啊。这几个单元，第一个单元讲破妄显真啊，它破除我们执着在妄里头啊，破这个妄，显出我们的慧命，让我们能够哈、啊、见这个啊见自这个见我们自己的佛性哈、啊，那是破妄显真啊，所以透过这个见自本性，才能够切入那个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那个永恒的慧命嘛。那么，这个当佛陀啊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就是他在结束的时候，他的句赞实在是很感人的啊，妙哉种持啊，这个怎么样子的殊妙啊！的法，这法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总持指的是指我们这一个啊见自本性的这颗心，就是总持。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心有所醒悟的时候，那就是总持啊，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讲陀罗尼，就是这个地方妙哉总持啊。那么不动尊这一个。所楞严王就是指不动尊，指这个心不在这个夜风之中啊，被这些种种的习气啊，种种的这种我们的心事啊，受我们的这个六根、六识、六尘这样子转着动，那么真正进入啊，让我们进入了这个大定，所以这个所。楞严王啊，世稀有，就是这个首楞严王啊，那么是世间，就是最高的大定，是人间是很难听得到，也很难能够啊能够参透它的，所以消我一劫颠倒想这件事情，消除了我一劫以来的颠倒想。因为我整天都是在看着那个妄的部分，我们执着在妄里头。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我们的心里面打结了。这个打结通常就是执着在我们世间里头的种种的友情、名分、地位、感情哈、啊。那么意见，我执啊，执着在这里，每一个执着都会产生一个结，打结的结，也就是。结所系法是不是？那我们就会缚被他绑住。那么现在呢，他很感叹的知道说：“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哈、啊、这个升起或法身，不必要经过啊那么长那么长久哈、啊、多少啊阿僧祇劫那么多劫，我就能够看到法身。”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禅宗。这一个修行也说啊，就是在顿悟里头啊，那么就是这个很快就成佛，当下成佛，所以禅宗是谈啊即心成佛的，就是顿悟成佛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顿悟成佛呢？那是不是顿悟以后不必修行呢？当然要修行，因为你顿悟完了没有修行是不够的，所以顿跟见两个都要有才可以。所以禅宗的教法啊，那么空中的教法啊，它一定是啊，这个你悟法的时候一定是见中顿，那修行的时候呢，一定是顿中见，所以这两个没有办法分开来的。为什么说啊悟法的时候啊？是见中顿呢？因为你要领悟大彻大悟的时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悟，都要一定经过见修，然后才在那个时候顿悟的。所以悟法的时候是见中顿，可是修行的时候呢，是顿中见。你要去有这个动机去修行，你愿意来啊，共同分享 这样宝贵的佛法而愿意修行，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领悟，然后我们才愿意去修行，所以不同等次的顿渐顿渐这样子发展的。但是不利生起或法身，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法身是什么，我们的慧命是什么。可是我们在谈第二个啊，这个他的第二个单元的时候，接下去他所谈的呢，就谈到了无生无碍周，是不是第二周？那么无生无碍这一周所谈的是说，我们其实是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你本来就有觉，这个觉上你所觉察的东西啊，那么你觉上加勉，觉里头再去起分别心，再去执着，觉上加勉，是不是？那一旦觉上加勉了以后，就成为有为法，那我们就执着在有为法的妄里头，就走不出来，就迷失在那里。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哈、掉到某些，不管是啊这个感情的问题，这个感情包括哈、就是对所有的人的不同的感情哦，对子女的感情，对这个夫妻的感情，对同胞国家的感情都有啊。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对有一些感情有时候想不开，掉在那里头去的时候，你怎么想那几天就被这些事情缠着，怎么缠的都脱不开身了、啊这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法的这个哈、所谓的五蕴色身里头，我们脱不开它，当时被困得紧紧的。那么现在这些东西都属于有为法，我们执着在有为法里头才会这样。所以在这一个无生无碍里头告诉我们，你要了解这些东西都只是有为法，你可以了解你是只是用这些东西，用这个假来生活而已。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就是一个凭借，一个生活的过程。那你它只是你的生活的过程，不是你原原本本的如来藏。但是我们却一直被这个过程给困住了，我们走不出来啊。那么要我们能够走出来的，就是如来藏看清了，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般若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呢，他会提到就是所有的六根六尘乃至于五蕴十八界全部都本如来藏，我们的人生生活也都是本如来藏，都从如来藏那里啊透过它反映出来的。但是反映出来的这些东西却不是如来藏，就好像说你在日这个太阳大太阳底下，你看到你的影子，那确实是从你的身体里头投出去的，但是影子毕竟不是你啊。但是我们却一直追着那个影子不放，而且很难脱开它来，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如果有一个镜子的话，我们笑他也笑，我们哭他也哭，所以更会觉得是弄不开来。而且看完了以后，有时候觉得啊，对自己的面孔，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声望，更是迷恋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这一个第二个单元啊，真见大师在这部经里头的第二个单元里头，他告诉我们说，第二个单元他给我们讲出来的就是讲这个如来藏，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了。所以在这一个里头啊，他最后有一个赞语这么讲：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诸啊沉迷出于苦海。他说非常感谢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啊这个佛陀世尊，清净的宝王，善开我心，善于打开我的心，让我看清楚这件事情，能以如数种种因缘方便提讲，用种种因缘种种的启发，让我啊引诸这个沉迷，让我种种的迷失跟我内心里头的无明能够打开，那么出于苦海，让我不再受苦。这个是他的这部经在谈这部经的第二个单元，我们还在复习过去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第四讲，也就是第三啊，真见大师把这部经切到第三个单元的部分。这第三 个单元的部分呢，那就是巧修正住啊，说行门就是巧修正住啊，周这一周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义啊，你看哈、啊，他一开始还是祈请啊，他说世尊啊，你可以翻到第185页啊，他说世尊啊。你看经文的人185页，他世尊，我今呢虽成如是法印哈、啊，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我知道如来藏就是我自己的如来藏，跟整个的十方本体世界的如来藏，它是相融的，是不二的啊。所以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喻如来十方国土，它啊也含喻了十方。如来国土，你去打开哈、啊，那个《大般若经》哈、啊，《大般若经》六百卷里头的第一卷打开来哈、啊，你看它起来就像你在读那个精彩的那种小说一样的生动哦。你看《大般若经》里头六百卷第一卷里头谈的是什么？是啊，佛啊，那么在菩提场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因缘底下，十方的如来来了，啊，所以这些正德啊，大般若的菩萨，或者是已经断除了啊所有的障碍，而已经修无漏啊，已经得无漏智慧的阿罗汉，啊，这些他们啊聚集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候，佛放光，佛的全身都在放光。他坐在那个地方，所有的智慧跟整个的本体世界全部都可以相契。这个时候，从东方、啊、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上方世界、下方世界，总共十方的世界，这些世界里头都震动，都感动。这个感动呢，所以每一个佛界里头的菩萨都会问那一个佛界的佛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感受到共同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哈、啊、这种震动这种感动。那个佛跟他讲说，就在这个堪忍世界，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一位这个释迦牟尼他这个正成啊，成正等觉，而他现在放光明，要说正等觉的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法门，那个关键的法门就是般若。我们常常讲说大般若经嘛，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就是要谈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一件事情，整个的宇宙全部通通都会震动。那么。所以他们说，那我们也要去参加。所以这些的神通力都很强的大菩萨，每从十方来的，而且来的时候，他们呢都带着他们那个世界，都带着哈、哦、他们的华，就是花。这些花呢带来的时候供养佛，佛呢接受了他们的供养这个花的时候，那来自东方佛界的那这个佛界的，他就又送回去。那个世界，来自南方的就送回南方，来自北方的送回北方，然后这些世界通通来了，然后共同大家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要听佛啊，这个跟菩萨对谈的，谈着修行的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简单的讲，其实这六百卷哈、啊，六百卷大般若经有多大呢？大概这部大概有我们的经典，大概有这么把它摞起来，它如果以佛光般若藏的话，它有22册，这么巨册，22册，很少人有办法读那22册的，很少数乐藏你才会去摄入这个大般若经。所以你常常听到大般若经，但是也常听到般若，但是很少人摄入这里面。但是这部经一开头啊，从第这个那个 这个第一品开始，其实他就已经表明把大般若是什么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跟今天我们刚刚谈的啊，从这个破妄显真哈、啊，到无生无碍哈、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完全相融。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谓的般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以一种无所得，无所得就是无所执着。你无所得的时候，然后你去行啊，行什么？行三十七大品啊，行种种的禅定啊，行种种的解脱，行种种的这个慈悲喜舍，行所有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一切善法。然后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无所得故，而且也无相故，就是他的逻辑就在这个地方而已。整部的经都讨论，里面有很多的有趣的问，这个巧妙的问答，都是在谈这个问题而已。那么，所以我们读了这部经回来了以后，给各位讲，他其实真的是就是在《六祖坛经》里头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其实《六祖坛经》里头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讲摩诃是大，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到彼岸。什么叫彼岸？就是执着的彼岸到不执着的此岸啊，从执着的此岸到不执着的彼岸，就这样而已啊。可是你却不可以讲只有彼岸没有此岸，说那我什么都不执着，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放掉，不对，他必须是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好好去啊，行动去行什么？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行三十七道品，行各种法义。但是你无所执着，你却不会自己去揽着那个东西，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开慧。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里头，可以在你的邻居里头，可以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啊，在你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啊，这个顺利。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却也在失败里头看到了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失败。但是成功与失败，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都会获益。贵跟贱，在没有执着的情况之下，贵跟贱是平等。讥跟称，就是称赞跟讥讽，在没有执着之下，讥与称通通都是修炼我们自己智慧的资材啊，所以这就是般若啊。这个般若的本身，也正是所谓的无生无碍的部分了。那现在呢？现在你看，这一个含藏如来十方国土的这一个哈、啊，可以骗十方界的那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正式发展了出般若出来的那个源头了。所以清净啊。这个宝严妙觉王刹，这个整个这么庄严的妙觉王刹，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看到，原来就是华严经所谈的那个华藏世界，就是包含十个啊十方法界的这么庄严的这个啊，这清净宝王的这个王刹，这整个的整体，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所以那么他说虽获大宅要因门入，虽然我们明知道那个整个的啊法义是这样，所以你啊今天啊我们讲这部经啊，我们大家一起阅读这部经，听闻这部经到这里来，大家都应该要有所知晓，有所了解，就是我们已经找到那个门路，虽获啊这个大宅，已经这个大宅院已经找到了。但是呢，要因门入，它需要我们有因缘可以进去那个大宅。是我怎么进那个大宅？这个大宅也正是《华严经》里头所谈的，是的，毗卢遮那罗国那个楼阁，它就是一样，就是《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到了普贤菩萨那里的时候，普贤菩萨在门口迎接他。然后礼拜完了以后，称赞完了以后，他说：“嗯，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所以是这么个努力，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到实地的努力，最后参访啊五十三参，到最后这里来的时候，然后到弥勒这里，弥勒在引导他真正进入这个大宅，所以弹指之间，那个弥勒啊，这个打开了这个，所以毗卢遮那楼阁，这个楼阁打开了进去以后，哇，原来是一个这么样子的啊。瑰丽堂皇的这个精神世界，所以善财就进去了。但善财进去了以后还出来不出来呢？因为那里面正就是善财生活，也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是十方诸佛生活的地方啊。所以每一部经很多的法义到这个地方你读起来，它是可以相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照啊，净空老和尚跟我们讲的，他说你一定是读这部经读完了，用这部经来了解另外一部经，哎，再用这部经回过头来了解你原来那部经，你读同一部经，一定要从前面的那个地方来了解后面，然后你又从后面你都再去了解前面，所以叫做以前经解后经，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对。你这样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会谈到要因门入的问题，就是要进这个毗卢遮那罗国。那好，我们进来的唯愿如来啊，不舍大悲，希望如来你能够啊，真正大慈大悲，是我啊，那么再会啊，诸蒙暗者，你们能够给我们这些智慧没有打开啊的人。啊，捐舍小圣，让我们能够离开小圣。什么叫小圣？就是小格局叫小圣嘛。每天只想着我自己，只要没有苦就好了。每天只想着我能够解脱就好了。但只有解脱不够，因为解脱格局太小了。你也可以，你可以碰到辛苦的事情，你说我要解脱，我可以脱离它。但脱离它并不表示你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施展你应该有的那种宽博的抱负啊啊，所以这个小圣只有啊考虑到自己解脱了，我自己可以啊在这个地方能够治疗患了，那就这样。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说要舍弃这个小圣，那更要小舍弃我们这种整天这种烦恼，那我们人生实在有很多的烦恼，告诉你，以老师哈、做的这种哈、做这种心理这个助人的这种工作哈、我更觉得人生真的非常的困苦，非常的困顿啊。有的人是那个困顿没有把他打垮，有的人困顿是会把他打垮的啊。但是在这里生活没有一天不困顿的，只是困顿的多一点，困顿的少一点，它困顿很多。所以啊，不只要捐舍这个小圣，那更应该捐舍这些困顿，或啊这个毕竟呢要获如来无余涅槃啊本发心路，希望终究最后能够获得无余涅槃。那个涅槃就是我们没有障碍，没有执着，这个涅槃的心，这个能够啊本觉妙明的这个心啊，那么令有学者呢，那么这个从何设福仇习攀缘呢，得陀罗尼入佛之见，令所有的学者呢啊，那么这个从设怎么去设受啊，那么从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仇习攀缘，从我们啊这个地方呢，那么转变转速成智，可以呢这个得到这个种持，就是陀罗尼就是种持，我们刚刚还解释过妙哉种持，就是要得到这个啊这个究竟啊入佛之见。二十四尊呢，为大众及末法众生呢，他发了菩提心，开无上乘的妙修行路啊，讲出这个修行路来。那么他说这个修行路是什么样的一个修行路呢？这个修行路这一节里头，你看了、他这个经文啊， 这么大篇幅的经文里头，我们把它看起来它很简单。这几个要领就是第一个啊，他告诉我们啊，一个人是沉着啊，这个入涅槃；第二个呢是解脱入圆通；第三个呢是最主要就是这两个，两个根本义。但是我们从经文里头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守常成正觉，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常心，去成正等觉啊。那么这个解决现菩提，你能够解到内心里头的结，产生菩提，产生般若啊，菩提心产生这个般若觉照。那我们看到它最主要的两个的二决定义，这两个决定义的关键性的决定义，一个是沉着入涅槃，一个是解脱入圆通啊。那么我们的讲义里头，我们把这两个摘出来，我们来看看沉着入涅槃。那着是什么？涅槃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义呢，当审哈、啊，那么因地发心，一定要在因地上，因为有因有果嘛，一定要因地上发心沉着入涅槃。我们把这个浊混浊的东西能够沉浸了，然后沉浸了以后才不会混浊，看不清楚才不会迷失啊。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在这个讲堂里头，我们这里呢烟雾弥漫，而且有时候如果烟雾更重的话啊，我们不要讲什么烟雾，这里面把它放喷一些雾气好了，那你就觉得看不到了。雾重的时候，你陷入云雾之中，你看不到了。那个春末的时候，常常会啊很重的这个雾气哈、啊，在台湾有时候有，但并不那么厉害。最厉害的是英国，哎，那个雾气一重，那这个一两公尺外就看不到了，就看不到了啊！所以那叫浊，你看不到东西的。但是你沉浊入涅槃，意思是这一些浊的东西都沉下来了，如这个水都沉下来了，你看了就很清澈，清澈见底了，就看就可以了。你去游泳里头，如果它是浊水，你就带着那个游泳的那个游泳镜，你在里头你看了鬼片那雾煞煞，但是那个水是清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水里头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沉浊入涅槃，解脱入圆通，就是我能解脱不执着，可是我能解脱不执着了以后，我却能够圆通。什么圆通？我现出了大菩萨的精神啊，愿意啊跟所有的一切啊友情啊生活，帮助他们，而且能够生活的幸福，也帮助他们，启发他们免除这些痛苦。那这就是这两个决定义。那我们看第一呢，从这个因地上来看的话，沉着入涅槃，着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看啊。他说，如果我们修行，若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无有是处。如果你在因地上以生灭心，生灭心是指这个我们人世间里头都是生灭的，你有生就有死，你有赚钱就有亏本，你有钱你就有穷的时候，你一个产品开始啊有进入市场，就有一天被别的东西取代。所以世间法的东西是生诸异灭，是有生灭的啊。那你想在这个生灭的世间法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么要在这个地方，你要在这样要去找到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世界，你是无有是处，那是找不到的。所以你在人，他佛法不坏世间法，他并不是要我们说我们这些东西都不做，但是他告诉我们，你要在这个地方啊，要找到啊这个佛城，不生不灭的佛城，这个佛圣你是找不到的，因为这毕竟是叫做人间，是世间法，它世间法的东西，你要走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也带不走，你还没有走之前，这些东西也都不稳定，它不断的在变动，不是吗？就是这个样子啊，啊，你自己看看，所以 在禅的训练里头，对一个禅僧啊，他常常会提醒他，告诉他，你要静坐的时候，你有时候把你的手，把你的身体看一看，你可以在静止的时候，你再去看看你自己。其实它完全不稳定，它不断在变。我们都很喜欢听讲，哎呦，我已经差不多十几年没有看到你了，你都没有变呢，还是那么年轻呢，这是客气话啊，哪没有变呢？是不是？那我们也只能够客气的，虽然说哦，感谢你这样赞美我，我很高兴你这样赞美我，但是我心里面不能信以为真呢、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永生不在这里呀、啊。你那个怎么拉皮呀、啊？怎么拉？那个皮还是皱的。因为是，你看你怎么化妆都掩盖不了那坎坷不平的地表，就是这样。他很清楚，你必须要认清楚，说我只能够掩饰一点点，其他的我很清楚，不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佛圣啊，找到不生不灭的佛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哈，所以以是义故，如当哈照明啊，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你就应该很清楚的觉照，而且要看清楚这器世间以及我们的生活之中的世间法、可作之法，这些所有的有为法，也就是我们生活所在用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叫做有为法。啊，我们要拓展我们的前途，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已经要到处去哈、啊，做各种哈、啊、这个助人的工作啊，乃至于要去啊到哪一个地方产生一些合作的关系、敦亲睦邻的事情，你要注意这些东西都通通都叫做世间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世间的东西它就是。啊，可作之法皆从变灭，它会不断的变，然后不断的会没有。是啊，它真的是如此。我有一个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他坐着计程车跑去找我，然后就找不到我住的地方了。他以前长期啊。他说我知道是这个地方，但找不到了。以前去隔了十几年没去，他找不到我的地方了。他说怎么会变化这么大？我说对，不止台北市变化这么大，我发觉我回去我的家乡啊宜兰变化一样很大。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以前小的年轻的时候住的那个矮房子哈，我以前还觉得它还蛮高的，现在回去一看说，哎，怎么这么老？而且那个房子这么老还不打紧，怎么会这么矮？很惊奇吧？连你的感觉都在变，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看高楼大厦看惯了，你回去去看那东西，觉得哎，以前怎么会住这么矮的地方？是奇迹吧？我记得年轻的时候那个房子看起来还蛮高的啊，怎么会这么矮呢？所以皆从变灭，不只是那一个本身具象的东西在变，连我们啊，因为有比较，我们内心里头的衡量的那把尺都在变，所以我们衡量这把尺整天都在变，所以观心无常，要注意我的心常是无常的。那么这些东西非旧经历，所以地水火风呢，那么诸现象界从始入终啊，五叠混浊，故应出五浊。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把它归纳起来，有五浊，这五浊都是你在现象世界里头生活，你每天只要眼睛张开，不，眼睛就在做梦的时候也是在这五浊的世界之中，你逃不掉它的。但是你要了解，那现在所以要沉着入涅槃吗？那个沉就是沉浸啊，看清楚啊，你才能入涅槃啊。好，那他现在就解释这五浊给我们听啊。那所谓的五浊的内涵，我们讲说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那我们讲像我们过去或者你平常你练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会练到五浊恶世啊，啊，一练到观无量寿经的时候韦提希呢也是一样很感动的，我这个五浊恶世我不想待了，啊，我要仰望着那个，啊，真正的清净净土，是不是？但是五浊是什么？我们是讲五浊恶世是指这个世间是五浊，但是今天在这里谈的五浊是指我们内心的五浊，所以这一个五浊但四级的五浊是从这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头就有这五种浊所引发出来的。那我们看第一个什么叫劫浊，劫浊我们引来这一段，你可以在经典里头查到189页，我们用的这部经啊，如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啊无体，有见无觉，相知妄成，是第一重名劫浊。我们讲说劫浊这个地方哈，空见不分啊。什么叫空见不分呢？空指的是指我们的空性，我们的慧性，我们的慧性，这个慧性去接触我们的周遭的世界，那就产生种种的知见，但是我们却空跟见不分，混浊在一起，所以叫做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浊呢就成了种种我们的种种的见，种种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讲要有见识，要有见识。其实这个见识呢，常常有见识的后头就失掉了原来那个啊，这个本觉妙明的澄清的那个智慧。但他现在两个混在一起，混浊的两个完全混浊。为什么完全混浊呢？因为本来用这个东西来觉照，我觉照完了，我很清楚，我觉照我们周遭的这些事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但我也很清楚这个人生我不应该在这里执着，不应该在这里打劫，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贪婪，不应该在这里感觉到他有所得，然后我们做了我们没有执着，这个东西是成的，是澄清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整个人生所看到的通通都是我需要拥有这个，需要拥有那个，需要享受这个，需要囤积这个啊，需要为满泥鸠万年久远啊，通通要去着想啊，所以就通通都嘎在一起的。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碰到的这一切的东西，也是从我们的般若才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以后，就执着在那个地方了。那么执着在那里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劫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迷失在那里的，所以有空无体，有见无觉。我们啊，认知，我们虽然认知到说人生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所以在座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你我都一样，我们也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得走，有空，但是我们却还是找不到我们真正的本体。我们自己啊，这个自己的慧命还是没有找到，所以有空无体，有见无觉。我有种种的知见，种种的认知，但是我并没有觉悟，有见无觉，所以我开始迷失了。这样一来的时候，相知妄成，这个空跟见互相的交织，那我又执着在其间，到最后交织妄成，这一个我们就迷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当我们迷失了在我们的这个交织妄成所形成的这个世间有为法啊，执着在这里的时候，所以我们事情就会看不开，这些事情碰到了任何事情，我们就有时候就怎么样都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就没有在那个地方，有时候连转过来都转不过来。你为什么用你那样子的口气对我讲话呢？我心里面 多么不平衡，你知道吗？只是一句话，我们就已经转不过来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批评他呢？哎，他批评他，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气得啊？我都气死人了啊！因为你执着在那里，并不是叫你不管，你其实可以去劝和。但是以你那种样子的话，你可能去了以后，不但没有劝和，连你自己都嘎一脚，乱成一团。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有啊，常有啊。和事佬比当事人更凶啊。那所以就会出这种问题啊。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里头哈，执着这件事情，所有的着都从这个执着开始的。执着是一个最根本，所以它列第一个。执着，所以这五浊里头，我们的心的五浊或者五浊这个混乱的五浊的有种种障碍痛苦的那个恶，不是只有像邪恶，是应该是一个有种种障碍啊黑暗障碍的那个叫做五浊恶事。但是这个浊呢，第一个是从执着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脱不开来，才会这样。然后呢，认假啊，那么为真啊。认妄啊为本，他就执着在那里。所以我们人生里头，我们要能够看有些事情哈，你看像尤其是我们认为在家里里头，像亲子关系，孩子到了青少年，你讲他一点什么东西，他就顶了好几句你很不喜欢听的话，你叫他做什么，他有时候故意啊在那里凹不听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发脾气，你发脾气，他也发很大的脾气，发完了以后，最后你也没有达到效果，